疫情令澳大利亚住房价格持续遭遇下跌。澳大利亚统计局9月1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第二季度住房价格下跌 1.8%， 而当中部分购买了期房公寓的人士可谓首当其冲。据房地产网站 Domain 的报道，一名买家在一年半前用 64.6 万澳元买了墨尔本一处楼花，如今它只值50万了。报道中称，面对跌价楼花，一些买家现在正在忙于筹集资金，而另一些人正在寻找新的买家接手，还有一些甚至干脆放弃首付款，以避免更大的长期亏损。房产律师 Johnny Kong 向 SBS 普通话节目表示，
我们代理了很多大的房地产开发商，而我们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也见不少。但是呢，就是大家买房的人的话，我们也得了解一点，就是按照在澳大利亚来说的话，还有西南威尔士的标准购房合同，房子不买然后把首付给放弃掉，并不代表整件事儿就结束了。因为就是有一点，就是说你卖方还是可以跟买方，就是说卖你房子的开发商啊，或者卖普通的卖家可以跟你提告，就是说会把你提交到法院去要求你赔偿超过首付金额的损失。这个可能会比较难理解，那我打比方可能会好一点。就是说假设我们买了套房子200万澳币，然后10%的首付付了20万给开发商，然后后面我们没办法继续买了，那我们跟卖方说我们买不了了，就叫没法交割，那卖方的话就会去尝试把这房子去重新出售咯，去卖咯。但是万一这个房子卖不回去200万，只卖了100万澳币，那卖方不就因为买方的那个损毁，那这样的话卖方是可以对买方提出诉讼，要求买方去补偿，就减去首付的那20万以后的投币的损失。需要留意，这尤其是在房价下跌的市场上，那这种情况也是有可能发生，违约的那个买家是有这100万澳币的法律风险在那里。但是卖方会不会提告，这个是属于卖方的问题。还有后面的话我们也会，就是也需要考虑到卖方的实际损失，还有卖方的就是到底有没有尽力去把这个房子给卖出去，就是他是不是故意的才卖100万，是明明能卖200万，但是他故意卖了100万，那这个也得考虑在里面。简单来说，的确是有这个100万损失的法律风险，但是同时我们也必须记得，就是说他已经有了10%的首付的一个补偿，所以只要房价就不要跌太猛，那可能也是不一定会发生被提告的情况。
如果是买家不想交割的话，其实可能还是要具体的要去跟卖房的这个开发商来具体来协商，是吧？然后走法律。
是的，在我们经常代理的业务里面，我们也经常见到，就是很多开发商也会尽力的去帮一下买家，去看看就是说可能延迟一点点啊，或者就是说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方法，就是开发商可以帮到忙，可以帮到买家去把这个房子给成功交割。所以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通常比较建议就是多跟开发商那边的代表去多沟通，去说明一下情况，就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折中的方法，去把这个房子给成功顺利的去交割。你选择消失不理，见到有那个法院的传票而不管，那这个就牵扯到那个法律诉讼的另外一些专业一点的问题了。但是通常我们会比较建议，就是说你那10%的首付怎么样，你还是先跟开发商去沟通。我觉得比较积极的去沟通的话，会对这个事情发展会比较有帮助啊，同时也能减少一点心理压力。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可能有些人他不想继续购买这个楼花之后呢，他可能可以找到另外的下家，就是把他的楼花合同转让给另外一个人。那这样子的话，这当中有些什么样的一些注意点呢？
这个对于楼花转让的话，是在西南威尔士州我们是有好几个不同的方法，但是比较常用的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叫 on sale，另外一个叫 recessionary exchange， 就是这听起来还挺复杂。那但是 on sale 就是说我把，就是假设我Johnny 我把房子买了之后，我再把它转手， 那这个就叫 on sale， 在交割那一天同时瞬间转手，这个叫 on sale。另外一个就是 rescission and exchange， 就是说我把我现在这个购房合同给取消掉，但是同时我保证了另外一个买家去同时进入了一份合同，那这代表的是我换了个人，房子还是一样的，那开发商没有损失。那这两个方法呢，其实也有不同的，也有不同的情况去选择。而对于 on sale 来说的话，通常它比较多的属于那种商业风险比较多，就是说你因为你交割的时候是交割那一天，你作为第一买家，那你把这个房子承下来，然后同时在交割那一天把你这个房子承给下一家，而这个风险就在于，那你找过来的那个下一家买方是不是，这到底靠不靠谱啊，是吧？说会不会那一天没法交割就跑了？那这个的话，那就需要你就是在购房合同里面，找你的那个买方律师给写的清楚明白。那这个的话就可以比较更好的一点去控制一些风险。而同时有一点就是说，在 on sale 的这个处理手法里面，咱们有印花税的情况，就是说你卖家把房子转给你的时候，这个已经有一笔印花税了，然后你再把房子再转给下一家的时候还有印花税，所以你这个做这个进行这个楼花转让的这个操作的时候，你还是得有这个县南威尔士州的相应的印花税的支付情况，事先要有可能要获得卖家的同意才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按照大型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啊，或者哪怕一些比较小的普通的地产开发项目，也会出现一些条款，在原本的跟开发商签订的购房合同里面，它可能会有条款禁止你任何买家去重新出售这个房子或者去打广告。毕竟我开发商我在努力的卖房子，然后突然一下你要跳出来蹦出来跟我抢生意，那这不好吧，是吧？所以他也有这样的一个条款在里面。另外一个第二点就是说，之前我刚刚说了这名字比较长的 rescission exchange，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对，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它基本上就是说我跟开发商签了一份合同，然后我这合同我觉得我应该是没法交割了，应该搞不定，那我就找了一个陈大文过来我认识的，然后他愿意去顶手，就把我这个合同给顶过去了。那这个的话是需要卖方的同意，而有时候呢可能也需要支付一下卖方的律师费。而通常这样的话会出现一个转让的一个契约，这个契约里面的话会就是会写得清楚到底这个法律责任会不会被完全解除。楼花转让的一种契约里面，其实看的最关键就是这一个条款。要是没有这个楼花转让的一个条款的话，那后面产生的法律风险，那可能你也会有一定的承担的责任，所以这个的话也必须要跟律师给说明清楚。
那您说的这个法律风险可能是指什么呢？
哦，万一是假设吧，我另外一个买家又没法交割，然后这个开发商又承受了损失，那后来不就你这个法律风险没有完全解决清楚，他不就有可能找你麻烦了？而同时还有另外一点的话，也有一个印花税的可能。这意思是说，要是你只是一个很简单，就是说我没法交割，那我就只能把这房子给转给另外一个人，除此之外我并没有任何的利益，也没有任何的 benefit 的话，那这个是没有印花税的，那这个还好。但是要是说我把我这个房子给取消掉，但是我找了另外一个人，我中间我还多挣了可能10万澳币的差价，那这个是有可能有印花税的成分存在的，这个在相关的法律里面这种叫 subsale， 所以这个的话也需要各位听众去留意清楚。